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节目的现场哦，我们又到了每个礼拜二呢，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守护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要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精神治疗药物常见的副作用，还有自我的处理方法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杨淑瑜理事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杨理事呢，也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药剂科的主任。杨理事早安。
早安，伟华，我是淑瑜。
是淑瑜，你好哦。其实今天我们要请我们的淑瑜理事呢，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主题是精神治疗药物哦。我自己以伟华的理解来说的话，它也是蛮符合季节性的主题，是不是？
是啊，这个天气冷了，然后事实上有些人呢情绪会比较焦虑紧张。我想这个时候啊，这个精神科的用药相对就会在这个时候有些帮忙。
是是，所以我们所谓的精神治疗药物的话，它可能大概的方面就是指精神方面的问题的吗？还是
严格讲起来它跟情绪也是有很大的关联。
情绪，
那我们所谓的精神治疗药物其实涵盖的范围还蛮大，比如说抗精神病药物啊，抗忧郁剂，抗焦虑剂啊，有时候还需要一些情绪稳定剂。那常常听到就是失眠的时候的安眠药
啊，它也算吗？
是，它是属于精神科的一些治疗药物
啊。所以精神科的治疗药物，我们就是要特别，它必须要有医师的处方，我们才能够拿到，对不对？
那当然，
一定是这样子嘛。
是的，是的。
是。那刚我们的杨理事也提到了，像是我们一般所熟知的忧郁啦，或者情绪有一些的障碍啦，或者是失眠，都是属于精神治疗药物当中的一环哦。这就让伟华想起了，就是昨天的媒体当中哦，有提到了，就是韩国的团体哦，某个团的主唱哦，他也是常年被忧郁症所缠身，然后昨天就做了一个不珍惜生命的事情呢，他就自杀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大家所理解的，最近那个秋冬天气都是属于湿湿冷冷的，他算是情绪真的比较不稳的一个季节哦。
是啊，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在韩国的这个应该是主唱，
主唱
其实我相信他如果是长期有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一定会有就医。好，那就医的时候啊，这个药物的使用我觉得那就非常的重要。
是，
如果服药的配合度不错的话，我指的所谓的服药配合度不错，就是说依照医师的嘱咐啊，按时间服药。如果吃起来好像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其实回医院跟医师讨论，其实很快就可以调整好了。因为我们一般知道啊，这些精神科的用药，如果他吃了之后，感觉到可能是闷闷的啊，不舒服，或是胃肠不舒服之类的，其实跟医师讨论啊，都会有一些解决的办法。比如说医师可能会接解腹中的药品，或者是医师可能会帮你调整一些药物啊，让他不会经过胃肠道这样的不舒服的刺激，都可以解决。
是，所以杨理事也可以说是如果有一些精神方面的或情绪方面困扰的朋友们虽然说可能在秋冬的季节比较湿冷的时候，我们常说啊看不到阳光的话呢，我们可能情绪会比较不稳，要去晒晒太阳哦。所以基本上如果他有稳定的就医，而且是稳定的
服药
的话呢，基本上他是可以安稳的度过可能我们觉得天气比较不好的 这个好发的季节，对不对？
是。那其实药物是一种办法，那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说生活也是一种处理的办法。不舒服啊，心情实在是很忧郁啊，那个觉得天空都是灰灰，心情也跟着灰灰的。
是。
那找个朋友，找自己的好朋友，
是，
跟自己的亲人家人聊一聊，其实讲一讲就好了。
是，没错，说真的，所以我们最近也常听到一些的朋友在说，哦，好讨厌哦，那个潮潮的湿湿的天气，然后心情就会荡到了谷底，对不 对？所以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多注意一点，多关心一点点，或者是我们自己呢，可以找个人来倾诉一下下，我们就可以度过那个心情比较闷的一个时期哦，就是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那当然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了我们台北市药师公会哦，杨淑瑜理事在空中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精神治疗药物的副作用，还有我们自我的一个处理的方式，我觉得这是非常的重要的，就伟华自己的一个理解哦，有的时候有稳定的就医，但是在服药的过程当中，的确就像我们的杨理事提到的，他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的朋友，有情绪困扰的朋友，他可能会拒绝用药，
对，
这是蛮常见的。
有时候啊，在我们的经验里面呢，有些家属，看了那个小孩子，不舒服的感觉，就觉得，这个药没有效，
是，
就叫他不准吃。其实像这样情况，其实多一点的了解的话，其实还是可以解决的。举个例子啊，可能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吃有一些这个忧郁症的用药啊，或是解焦虑的这个药品的时候啊，会觉得头晕，头痛，那事实上啊，在开始啊，因为每个人体质的关系啊，开始服药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我说可能会发生是，我们今天在我们这个到医院拿药的时候，药袋上面写副作用，事实上上面一定有写几个百分比，可是事实上所谓几个百分比也不一定会发生在你身上。如果真的发生了，那我们就可以了解，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体质的关系啊，开始吃药的时候会觉得头晕头痛，其实像这种情况大概一个礼拜你身体就会开始适应这个药品，那时候啊就不用担心了，也不需要停药
哦。所以有上面写副作用，或者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就刚开始来服药的话，
对，
有可能我们的身体在适应那个药物的一些的反应，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用太过忧心。
对，好，那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有些人说啊，这个吃了这个药之后让他昏睡一整天。
对，我听过，我听过。
对，那当然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因为体质的关系，可能又需要调整剂量。剂量可不可以少一点？那或者是说，当他这个昏睡一整天，那是不是可以换另外一个药品都有可能？
是，没错，我自己听过，就是他会拒绝去稳定的服药，就是他会觉得整天都昏沉沉的，他影响到了他可能日常的一些的生活，他可能。要工作，要去了哪里，那我吃了药之后我就整天就只能待在家里了，他会昏沉沉的。所以李氏以这样子他的副作用来说的话呢，你比较建议的是，如果他是刚开始服药，那一个礼拜是属于观察期，如果一个礼拜之后他还是有这样子的症状的话，是不是就应该可能跟医师做一个讨论，来做一个换药，是不是？
其实你可以注意看啊，就是可能大家也稍微有点了解，如果你有在精神科就医的那个经验的话，医师大概他刚刚开始拿药的时候，只会开一个礼拜。
真的啊？
是，
他也知道在适应，是不
是？
是，
所以大概差不多一个礼拜再回诊之后，看起来情况是不是应该再调整一下剂量啊？或者是要调整另外一个不同形态的药品啊？其实这医生觉得已经稳定差不多的时候，才会开始开一个礼拜一个月的量，或者开始开慢性连续去
处方
间，所以他就其实要稳定的时候才会开始调整这样子。
是，我觉得我们就是有一些情绪困扰的朋友们呢，我觉得有时候是过渡的时期，
没错，
你就是要稳定的就医，然后呢稳定的服药，要去度过这样子的一个时期，不要太过于忧心，就算有一些的副作用，就像我们刚刚的那个杨理事提到的，其实药袋上面他有写那个百分之多少的 percent 哦，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用太过于担心，对不对？
没错，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啦。
那比如说像有一些年轻的那个朋友啊，这个吃了药之后脸上就会有痘痘， 其实像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个也不是非常难处理。好，那个一来，你是清洁，就是定期的清洁脸部，用中性的肥皂洗脸。那如果实在是情况还是更严重的话，其实找医生，其实有一些这个药品啊，可以马上解决这个问题。那个这个皮肤科医师啊，都有一些药物可以解决的。
是。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因为情绪的困扰，我们去就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身体的状况，我们也要跟医师做一些提醒，他在用药的部分也会做一些的调整呢？以药师的经验来说的话，
在精神科用药，其实我们非常关心就是过去用药的经验。比如说，他过去曾经使用过哪一个药品，让他胃肠非常不舒服？或者是说曾经使用过哪一种忧郁剂啊，抗忧郁剂啊？好像让他睡了一整天，就连续两三天都不行，都没有办法起来好好的工作。那所以通常你可以跟医生讲你过去曾经用药的一些经验，让他能够了解，事实上在这一次开药的时候应该可以注意哪些事项。那当然除了精神科的问题啊，有时候身体的问题也会让这个情绪改变。那可能他有一些糖尿病的问题，或者是心脏血管问题，然后正在使用其他的药物，这些药物有时候也会引发一些忧郁的情绪。其实这个东西啊，都可以跟医师做讨论，或者是你可以这个跟我们的药师啊也多一点互动啊，其实他也可以把这个资料找给他这样子。
是，所以过去我们在用药的经验的部分、经历的部分，还是要主动的告诉我们的医师，
对
不对？然后就是你可能用了什么药，你觉得不太舒服。好，那刚刚我们的杨理事提到一个我还蛮讶异的，就是有一些现在使用一些慢性疾病的用药，它会有诱发那个情绪忧郁的情形啊。
有啊，
但
是这个情况不会太严重，只是说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在分辨到底是身体的问题还是心理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在医师在用药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给他一些参考。
是，
那我们回到刚刚一开始谈到那个韩国的那个这个主唱，
对，主唱。
那其实忧郁症的治疗啊，它不是只有药物治疗而已，其实心理的治疗、心理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强调在精神科强调一个这个生物、心理、社会啊，这个三个面向的一个照顾啊，实际上还蛮需要我们去关心的，因为药物可以让你身体的这个立即解决你的身体的不平衡，可能是电解质啊，传导物质的不平衡，但是在一些忧郁症的个案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些心理的问题，即便药物可以解决短时间，可能食欲不好啊，没有这个没有力气啊，然后注意不能集中啊，然后觉得很疲倦，然后没有生活没有希望这样的感觉，药物可以解决这件事，但是当药物这个开始发生效果的时候，其实心理治疗或是生活的一些调整也要跟着上去这样子。
是，所以会希望我们的心理的调整或生活上去做一些的改善哦，就是希望说我们在依靠这个药物的时候，我们反过头来看的时候，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脱离药物，反而是用我们的心理方面的调整或生活方面的一个改善，对不对？去面对情绪，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情绪困扰的一个问题。
是，对，
这有点像是你知道我们常在说那个啊，法律是最后一道防线呐、对不对？当然我们在预防那个犯罪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先做到预防，那法律只是最后的，就像我们药物也是一样，对不对？是吗？
其实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当你有那个很强烈的忧郁的情绪，已经让你整天没有那个活力，好，然后一个礼拜不想出门，不想跟人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先寻求医疗师，他蛮需要的，
先用药物，对不对？
对，
你不要那么的抗拒。有些人就是不太愿意，会有那个观念，就是我用药之后，我可能一辈子都不能脱离。要是有人这样子以为，对不对？
他这样想应该是从很多报章杂志里面说，我吃了这个会不会成瘾啊？
对对对。
但是其实我们的老实说，我自己认为啦，我相信也很多人同意我的看法，台湾的精神科的医疗事实上是在我们亚洲地区，我不敢说全世界，是相当排行前面的。然后这些医师对于这些疾病的治疗 他们非常有经验，那所以怎么样避免药物成瘾，其实医师在整个治疗过程里面都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所以我觉得应该要相信医师，然后相信医疗。
是是。那另外就是伟华很想问的，就是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提到了，其实在精神治疗的药物的部分，它涵盖的面向是非常非常广的，对不对？包括了像是所有情绪方面的一些的困扰的都涵盖在当中哦，还包含了失眠哦。其实 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现在失眠的人好像也蛮多的，因为生活压力或者是忧郁啦、躁郁啦。其实以现在哦，懂得因为自己情绪的困扰、去寻求医疗协助的人，的确其实他们比较多了，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的人对于整个精神疾病的观念呢、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改变哈、过去觉得哎进精神科医院是一件好像是很这个没面子的事情，
对、
可是现在他们知道，其实寻求精神的这个科的治疗，事实上对他来讲，在某些时候是很有帮忙的。
是是，这也是我们在宣导的部分，我觉得观念的改变的部分算是非常进步的、
没错，
就不会把那种心理的问题或精神方面的问题当做一种好像很可耻，其实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到，在那个关卡当中，我就是走不过去了嘛，我可能已经情绪影响到了嘛，我整天就是郁郁寡欢，而且呢哭到那个不行，然后呢躲在家里，我没办法面对人群，其实这时候真的要寻求一些医疗的协助了。
其实从我们的工作角度来看的话，有时候有些精神疾病就像糖尿病一样，这个这个血糖的不平衡，但是我们是大脑里面的一些传递物质不平衡所造成的。所以其实你如果就像糖尿病愿意哈，就是接受定期的治疗哈，然后这个血糖的检测，然后我们的这个精神科病人也是类似这样子哈，如果有定期的这个接受医疗，让医师了解你现在治疗的一些情况跟结果的话，其实也比较容易稳定下来，让你能够做你更多你想做的事情。
是是，我觉得我们用身体某一些部分，我们出现了不平衡哦，让空中的好朋友们去了解可能精神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我觉得大家也比较能够接受，对不对？我们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不平衡嘛，既然不平衡了，我们就来可能寻求一下医疗的协助，给他平衡，平衡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了，
是，
对不对？那另外哦，除了这个忧郁症之外哦，其实现在的失眠的人口也是蛮比例上是算高嘛，也不能这么说啦，只是说好像我们常听到常在那个失眠用药的部分哦，是大家所担心的，
是，
对不对？
对，失眠事实上失眠有好几种，他可能是睡不着，有可能是睡到一半就醒过来，有人是睡不够久，就觉得不舒服这样，所以在精神科治疗的时候啊，有长效、中效、短效的这些药品啊，其实会让这个我们的病人啊在使用上面是有很多的选择的。其实包括这个病人可能失眠的问题已经可以这个已经改善了，接下来药物应该怎么调整然后停下来，其实医师都有他一套的那个做法跟策略，不是随便可以停下来的哦。是，
所以针对我们的杨理事在于我们的精神治疗药物的提醒的部分的话，还是建议所有的好朋友们不要觉得那是一个很可耻，那我们就是先寻求一个医疗的协助，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用药的部分呢，就是那种医嘱的分该怎么去服用的时候，我们就要遵循整个的医嘱，对不对？
是啊是啊，谢谢。
那任何的有一些的在您临床的经验来看的时候哦，我们一般属于精神科治疗在用药的部分比较常出现哪一些些的错误的行为呢？
错误的行为，
对，或者是会忽略的行为，像我们刚刚提到可能就是我觉得我会昏昏沉沉，我就不想要服用，对不对？
我经过比较多的是一种，就是说，我觉得吃了好像好了，就停了。然后其实在我们医院我们会有机会跟我们病人做互动啊，然后呢就是那种在很多病人一起坐下来一起聊一聊自己一些生活啊，或是生病吃药的一些经验的时候啊，然后就会听到某个人说。这个我觉得我的失眠已经好了，所以呢我要从今天开始我不吃了。然后旁边就另外一个病友就说，你最好不要做这种事。那个我上次就是这样做，让我的失眠更严重。 哦、
会这样子啊？
是是是，嘿，所以因为它会在身体，就像我们这个药物啊，进到我们身体的时候啊，哦、会有一段时间需要适应。
是，
它离开的时候也要适应啊。
哦，
所以你如果没有让它慢慢离开的话、哦，事实上这个对于身体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它会产生一些戒断症状之类的。
是，也就是你不要以为自己好了、嗯、就自行停药，
是
对不对、
嗯？对。
如果我们用这个慢性疾病来看我们的精神科的用药、嗯、用药的话，所以杨理事也就是说，他如果真的需要一些减量，或者是他可以慢慢的去可能生活改善就好的话、嗯，这也要透过医师
帮他逐渐调整，
对不对？
是，
没有立即的哈、嗯，
没有立即，对，
哇。哦，原来立即停药它会让那个它的一个问题加重啊、嗯、下次可能会用药会加重。
然后或者是它的疾病就会复发、哦哦、像有些视觉失调症的病人诶、哦欸、药就停下来了。
嗯、
然后呢、
嗯、
就这个那个复发之后啊，它只要再复发、嗯、就要终身服药了。
真的、哦、
是视觉失调症的病人是这样。对，
那所以我自己有个例子，就是我自己的老师的小孩、
嗯、
他就是在高中的时候发病的、
嗯、
然后他就现在还是断断续续，就是应该怎么说，他有稳定的治疗，但是他的发病的情形哦，突然就是天气啦，或者是有人去激怒他的时候、
嗯、
他就会发病，他就会自残、
嗯、
可是这个孩子他在看起来很正常的时候哦、嗯、他有问过医师，他问医师说、嗯、我是不是必须要终身服药、
嗯、
医师最后给他的答案是、
嗯、
所以他有可能是因为说有经历过那个不稳定的服药的过程，对不对、嗯、
对，没错，那个不稳定的过程有时候他自己并不清楚，
对、
家人啊就很辛苦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精神疾病的这个照顾者啊、
嗯、
我觉得他们都很伟大，真的，在他可能在某些时候是很开心的，我们的病人、
嗯嗯、
但是呢这个在那个开心的行为里面有一些是让家属相当受苦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按时间服药接受近期的这个医疗、
嗯、
其实对这群病人来讲事实上是非常重要，
是，
对，其实他如果疾病的状况稳定的时候、嗯、其实要就学然后工作、
嗯、
其实都不是问题，
嘿，
那个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那个、嗯、看过一部片子叫《美丽境界》，哦，那个主人翁啊是那个经济诺贝尔奖的经济学的那个教授这样子，他本身就是视觉失调症的病人，
哦，
嘿，你看哦，他还可以拿到诺贝尔奖，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其实我们在我们知道的范围内啊，其实也蛮多的成功的例子，嘿，只要他疾病控制的得当的话，
是，
对，
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嗯，不要觉得说因为有了精神方面的疾病我可能就失去了一个未来、
嗯、
对不对，失去了希望哦、嗯、其实不是的，我们只要稳定的就医、
嗯、
然后稳定的服药、
嗯、
我们还是跟一般人一样的，我们要这样子说啦、
嗯、
对不对，维持你正常的生活，我觉得任何人都一样、
嗯、
我们可能经历别人的异样的眼光，或者是别人用什么眼光来看你的一个疾病、
嗯嗯、
但是呢我们所求的就是跟一般人一样，我们就过正常的生活，对不对？
嗯，
嗯，那除了用药的部分之外哦，在日常生活当中，以现在我们的确在秋冬比较湿冷的一个季节哦、
嗯嗯，
以药师的立场，你有什么可以提醒一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我们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然后呢，有稳定的一个情绪，嗯。
您是指的精神科用药吗？还是说我们怎样去适应这样的生活？
对，就是像一般人一样，我们就是有个稳定的情绪的话、
嗯，
我们可能就可以不需要我们的精神用药的一个部分嘛。
嗯、
就算我现在是属于精神用药的一个朋友们的话，
哎、嗯，
其实我日常生活当中，我可以注意哪一些，对不对？
嗯、
我可能就会哎，慢慢的，我或许可以将来的时候，我不需要就是精神科的一个用药了，对不对？
嗯。其实要看他是什么样的疾病，
嗯，
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视觉失调症，
是，
或者是躁郁症这样的病人，
嗯，
好，所以依照那个疾病的不同，其实药物啊跟生活的调整都是很重要的，
嗯，
那如果说我们像有一些忧郁症的病人啊，
嗯、
或是焦虑症的病人，
嗯，
其实药物的治疗有时候还要这个合并的我们在生活上的调整。
哦，
然后其实我们周边的照顾者啊，或是你发现你的好朋友，哎，看起来好几天不太爱讲话了，
嗯，
哎，凑过去跟他问一下，哎，你今天还好吗？
哈、
哦，或者说，哎，今天你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一起做啊？哈，一起去、
嗯、
喝个咖啡啊，哈之类的。嘿，那我还有一次有一个经验，我一定要跟你讲， 我有一次在捷运站啊，那一天呢，就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这个鼻子过敏发作了，
嗯，
然后就一直流鼻水。
嗯，
然后呢，我就到洗手间哈，然后就开始拼命的擤鼻涕这样子，然后呢，结果旁边就有一个这个女士啊，就凑过来说：“你还好吗？”哇，我虽然只是过敏而已，可是有一个人，而且是陌生人走过来，哎，那种感觉好温暖哦。
是，哎，所以其实。我们任何人有一些些的敏感度的话，我们比方说看到一个人啊，突然心情在那边当到谷底，或者在哭泣的时候，我们可能走过去，问一下你还好吗？你需要什么协助？有可能就这样子帮助了人，就离开那个当下那个忧郁的一个情境，对不对？
错。
嗯，哎，这个就是你知道前些时候又一个新闻哦，就是一个那个公车司机
哦，
公车司机他载到一个女学生，
嗯，
然后呢他身上没有钱，就跟司机说他没有钱，然后他心看起来闷闷的，然后说他要坐到哪边，那个地方是一个海边
哦，
就那司机有敏感度哦，
嗯，
就发现说你应该在上学的时间你没有上学，而且你在车上一直哭
哦，
所以你知道他直接把他载到哪里？
哎，
载到警察局。所以请警察来协助这个小孩，的确他那时候有想不开的念头，因为家里的压力，家里经济的压力，让他觉得说好辛苦哦。
这个司机好窝心，好感动哦。
对，所以有时候的确在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因为生活的一些的事情，在平常那个有耀眼的阳光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可能看到阳光就觉得啊，那个没有什么过得去的啦，对不对？但是当天气不好的时候，心情又比较闷的时候，哈，我们就会觉得说完了。我的未来是黑暗的，会有那种感觉哈。
所以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会这个出去走一走啊，像前些天啊，我就开着车然后往南部走啊，那个阳光看起来好舒服，
是。
然后我现在还心里面还停留了那个阳光的样子，我觉得我们应该看的是不是看着现在那个灰灰暗暗的天空啊，应该记得你常常看到那个有阳光的日子这样子。
是没错。所以我们最近这样湿湿冷冷的一个天气，不想要样子在我们的医院。当中哦，看到我们的一些就医民众，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就你自己看到的，会不会有时候看到你会特别的，因为你有敏感度，你会特别的过去做一下关心。
其实，在我们医院，因为它是一个精神科的专科教学医院，
是，
所以来的病人啊，就是通常都是已经生病一段时间，
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你会看到有一些这个病人的家属啊，就非常的急躁的走到你面前，这个药啊，这个社区药局找不到，对，因为他要把到外面去配药之类的，
因为拿到处方签，
对
对
对
对，
然后他要到外面，然后他找了几家都找不到这样子，
嗯，
然后呢，那个其实我们每个医院。手上都有一份啊，就是全台北市的那个这个社区药局的那个地址电话，其实也不用客气啊，就拿一下，你跟他上面找一下就可以找到，然后先打个电话去问一下，
有没有药，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就是，可是你会看到，哎，这种天气就是走进门来的时候，你觉得那种心情就觉得灰灰的，
但是真的会，
对，所以。看到这样的人，哎，走过去，我可以帮什么忙吗？
是，
好，那我们这个在医院里面啊，常常也是这样，看到那个有那个候诊椅上面有人就开始大声嚷起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群人往那边走移动，然后哎，我可以做什么？好，或者哎，我带你去看一下，跟医生聊一下好不好？类似这样子。
是，哎，所以我们的松德院区来说，就是一个精神科的一个教学的医院嘛，
是，
所以他的确跟一般的医院不太一样，对不对？
我的好朋友说，他走进来说，哎，这个医院不太像医院，
不太像医院，
就安安静静的，
但是有需要的时候呢，哎，我们的那个工作同仁就会出现。
是
好，那在用药的部分，我们今天特别分享的是我们的精神治疗的药物的副作用哈，还有一些的自我的一个处理的一个方式。当然，每个药物所造成的一个副作用的情形都不一样，但是最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您自己在就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医生，好，有用药的时候有哪些的不舒服，你不要自己的乱停药了哈。
那就是
对，由医师来做一个判断。那另外，同样的也可以善用我们的社区药。 局或者是我们的医院的药局的一个功能，对不对？
对，其实有一些药物方面的问题啊，
嗯，
这个我们医院的这个药医院的药局或是社区药局啊，其实都有很多的资讯的来源，
嗯，
只要那个这个请他们协助，其实都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其实不用客气的，
是，就是你服药的时候你觉得哎昏昏沉沉，那你安呢哈，嗯，那你就走到我们的如果已经离开医院，
嗯，
好，那当然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咨询服务，
嗯，
好，另外呢，其实我们的医院也都有一些用药的咨询，
也有电话，
对不对？
在药袋上面就有电话号码，
是，
拿起电话来，不要客气，好好的跟他问一下。
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医院的这个服务，我真的觉得很贴心，因为你任何的时候有这个用药有问题的时候，你就打个电话过去，
嗯，
他们就会一一的跟你检视一下，而且会帮你查询你拿的是什么药，嗯，
对，
然后那一刻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嗯，然后会不会有交互作用，也可以帮你查这样子，
是，了解了。好，今天非常开心哦，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哦，我们的杨淑瑜理事的一个分享。同样的，还是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生病找医师，用药安全当然是找我们的药师了，善用我们的社区还有医院药局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那另外我印象中，其实现在很多医学中心也有所谓的药师门诊，
嗯，对不对？我们医院也有药师门诊，
是，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善用啦，嗯，
是，
那当然，嗯，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哦，我们节目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所直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也会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了。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杨理事的分享，
谢谢，谢谢。